请最大的翻开《楞伽阿耙多罗宝经》经本第84页。我们今天从84页第二章四大方便，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这个所谓的大方便，那这个就是指成佛的方法。你看声闻圣也有他的方便啊，他的方便的四圣地，然后以37道品，最后证阿罗汉果。那圆觉圣也有他的方便，他的方便是十二因缘法啊，立根的人顿断无明，同样是证偏真涅槃。那如果是顿根的人，他就以断爱其有为方便，爱其有一断，那无明也就跟着灭了，从这样来处理生死烦恼。那菩萨呢，也有他的方便，菩萨的方便就是六度万恨，从事而入理，到最后能够称信六度十度而成就佛道。这成佛唯有菩萨道可以成佛的。那现在要讲是比菩萨道还要殊胜的啊，在我们本经讲到是大方便，那这是直了成佛的方法了，那是远胜于六度的方法了，大方便也就是直成佛道的方法了。那我们请看这个第一节，请问啊，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观未来众生，复请世尊唯愿唯说修行无间，如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者大方便。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这个如来藏啊，跟这个外道所说的认为这个神我有所不同啊，外道认为这个神我创造了这个宇宙万法，我们五蕴中也有这个神我。这大慧菩萨就提出问题，那这个如来藏在禅，如来藏建立宇宙万法，整个宇宙万法就是如来藏所现的，那我们众生是如来藏在禅，那这跟外道的说法有点类似啊。那佛才说外道的所认为的神我是有这样一个东西的执着，那佛讲的如来藏不是有这样的东西可以让你执着啊，它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的。我们经上常讲说是一物即不重，六祖大师说本来无一物，本来无一物的，而不是真有一个东西可以抓的，何处惹尘埃呀？啊，达摩祖师说，慧可大师说，你心体了不可得，这个就是我们要所说的如来藏，它是个假名，有这么个东西是真空妙有的。所以我们现在是如来藏在禅，被五蕴烦恼尘缠住了。当我们如来藏脱离了缠缚以后，所证的就是法身了。那证法身，那就成佛了，那就成就无上佛果了。所以啊，大慧菩萨就续了这个的因缘。所以佛讲这个如来藏，有用空如来藏，有用不空如来藏，有用空不空如来藏，乃至用真如佛性涅槃啊，菩提一心一真实相，通通都是讲我们这如来藏心。那你只要证的实相，或者是证的如来藏，或者是证的圆觉啊，或者证的佛性，那就是众生成佛了。所以啊，大慧菩萨就续着前面的因缘，他说大慧菩萨摩诃萨观未来众生， 所以我们未来众生啊，修学佛法，其实应以大乘为首。为什么呢？因为在古代啊，这个物质的文明可以说是很落后，所以人心很清净，不容易受到物欲的干扰，因为物质的环境很缺乏嘛，顶多也就是这个日常生活的这种食衣住行，可以说谈不到什么乐啊。所以你看看我们的玉王上帝啊，旁边还有两尊这个太监啊，哪个那个扇子，对不对？亏心好大的扇子啊！那古代的皇帝他所坐的只是椅子很大，还没有像我们现在大沙发啊。你看我们现在人有冷气，比玉皇大帝还要舒服。玉皇大帝旁边还要磕两尊那个宫女啊，或者太监，拿两个短衣盔星在那里帮玉皇大帝扇扇子。大家看过那个天宫庙吧？那旁边这两尊拿个扇子，我在帮那玉皇大帝扇扇子。我们现在有冷气，都有空调。你看现在的生活物欲实在是非常的发达啊，所以你叫你在过以前那个古印度那种生活啊，实在是很难哦，很不容易啊。所以在古时候啊，在古印度的时候，第一个正法五百年，就是每个人都能够持戒，所以依戒而得解脱的最多，所以我们才讲的第一个五百年是戒律成就的，那第二个五百年，人心有点变了，喜欢贪图享乐了，所以第二个五百年就以禅定成就了。那第三个五百年，那就以多闻成就了。那第四个五百年，那就是塔寺，大家争相做功德，盖很多的寺院。第四个五百年就是以这样来成就。那第五个五百年就是我们现在，那就不用谈到成就了，就是变成斗争激烈了，就是我们现在末世末法众生斗争激烈了。所以啊，要在我们这种物欲横流啊，生活这么富裕的环境里面修古印度的那种苦行啊，叫你日中一死，过午不死，出门不能穿鞋子啊，那个过那个清苦的日子，守250条戒，那实在是很辛苦。所以末法的众生是要修菩萨道，利益众生啊，利益众生修菩萨道，那以这样来成就就很容易。所以我常讲居士的修行是宜修菩萨道，因为你必须工作嘛。那菩萨道我前面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你要每天你要工作嘛，你从早到晚除了你养家糊口以外，你还要到社会上来服务大众，所以你布施就抓住一个原则，修大慈悲心啊。那除了我们财施法施无畏施以外，你要记住原则，我愿意帮助一切众生。真的，你如果常常这样想啊，你慢慢之间你会变成很客观。你做什么事情，因为一切做都是众生嘛，我愿意帮助一切众生，我自己的亲人也是众生啊，我的朋友也是见众生，跟我没有关系的人也是众生。那你由于长久的这样的熏习，你看什么事情会看得很客观。哦，这个事情，哎呀，虽然他是我的朋友，但是他有过失，他也不应该，我也不能因为偏袒我的朋友，所以我就一面的依附着他，保护着他，我要想到一切众生，你做事情就会很客观。所以你布施，你要想到我要帮助一切众生，所以你在做任何事情你就不会斤斤计较了。那你持戒，你就要懂得 我做什么事情要奉公守法啊，然后我做事我要懂得问心无愧啊，我要懂得心安理得，把别人跟自己的立场倒过来想一想，你每天上班处事待人接物，把别人跟自己转过来想想想看，如果我这样待别人，别人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做什么感觉，这样来想，如果自己觉得心会不安，那就不要做啊。所以如果你能够做什么事情都心安理得，问心无愧，你心自然就清净下来了。所以你持戒的目的，除了这五戒十善以外，这三个重点很重要啊。因为持戒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清净心，那你修忍辱啊，不是在那里忍，要懂得修包容心啊，懂得修包容。那怎么修包容？我常常说星云大师讲的那几句话我们要记得，你大我小，你尊我卑啊，你贵我贱，你是老大我是老小，做老大做久了要坐直升机很危险啊，坐直升机去哪里你知道吗？去绿岛，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做老小，做民航机就好了，对不对？坐那个直升机的很危险，对不对？哈，所以你要做老大，哈，你大我小，对不对？常常这样子，不能狂妄，啊，不能自大，啊，不要想标榜自己，不要自己觉得有优越感，做什么都要抢出风头。所以古人常讲，烦恼皆因抢出头，是非只为多开口啊！所以我们少说话，不抢出头啊，尊重别人，修广大的包容心。你看这三心就等于是菩提心了啊！那你修这个禅定，我曾经劝大家洞中修禅定，用五种的观法啊，我在这里就不再详细说明了。那静中的修禅定，你可以用诵经拜佛，好，或者是披一个净饰，自己修自心一处。如果我们有这个经典的教理的熏习，你再去理解智者大师所写的坐禅修学止观法要，你自己来用功，那就比较不会出问题啊。那最好是先找一位老师啊，像很多像现在我们基金会强地马师也在教禅坐啊，那圣严法师龙禅寺的维吉老和尚，他也常常在教导人家禅坐啊。具有一次的禅坐的经验，你把方法学到了以后，就是修自心一处啊，就修这样，修专注，修一心。那这样禅定动中来协助静中，静中来协助动中，那你从这里，你可以得到增长你自己的智慧。为什么呢？就好像我前面所说的那五个方法来对治的烦恼，等到你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清楚，烦恼挂不住的时候，那个就是智慧现前了嘛。所以其实禅定跟智慧本是一件事啊。所以在大圣起信论里面啊，马明菩萨就把六度里面的禅定跟智慧合为一，叫止观。他的止观其实就是禅定智慧。如果你真正得到禅定了啊，外不取相，内不动心，一切境界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一切烦恼不染，那就是智慧现前嘛。啊，所以如果你禅定，也可以增长你自己的智慧之门。你有禅定的修学，然后般若，我们出来研究这几部经啊，我们从坛经、金刚经、心经、这个人解经、八识归起颂、大圣起心论、楞严经、楞伽经啊，我们现在研究的楞伽经，除了这个经典以外，我也常常劝大家还要有补助的修行，早晚课一定要做，早晚课早课做自省的自觉的功夫。我今天出门我绝对不造诸业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修自己的清净的身口意三业啊。然后晚课 做一个自省的功夫，自己做一个检讨，错了忏悔改过。那我也常常劝大家，除了这早晚课以外，你在吃饭或者是有吃到新鲜的水果啊，或者是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你常常想到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护法、供养法界一切众生，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愿帮助一切众生，这样时时来警觉自己。那我也曾经跟大家说明过了，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除了这三宝是真如所现的三宝，三宝不离真如，体都是真如，我们也是一样，体就是真如。那诸佛如来他们已经证得真如了，把内心的一切分别妄想去除了，所以他成佛了。那我们现在还没有成就，所以我们也要理解，我们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也要懂得供养自己的自心的觉正境，做一个反省的功夫。我要觉而不迷，我要正而不邪，我要静而不然。那么要供养啊，护法什么？除了护法、菩萨护法、龙天护法，帮助你修行不受魔扰以外，你护法什么？护你自己的心，不为外面境界所转，那是真正的护法。一则借这个护法了，来，我要时时保护我这一念心。像达摩祖师所说了，心如墙壁，内心无船，可以入道。然后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愿帮助一切众生，时时做一个警觉的功夫。等到你真正能够做到这样子，内心清净，那智慧就现前了。为什么呢？般若智慧就是你根尘接触，不往外攀缘，自心所现的见地而已啊。那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现在的智慧，其实自心，你所看到的是自心所现的东西。第一念是自心所现的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现的，但是你第二念去抓它，第二念就去分别它，所以其实就是你自心起自心相而已。所以就变成了六意识的，落到心意识的思量分别。所以如果你能够常常做这样自省的功夫，外不取相，那内心常清净，用这样来做个自省自觉的功夫，再加上这几部经典啊，这我后来给它加个心经，因为心经是金刚经的精华，这是啊游祥洲老师他所建议的，我觉得很有道理。因为心经是金刚经的精华，以后有缘我会再来讲解这部心经。因为心经我也讲过一次，再做一个金刚经讲完以后，最后再浓缩一个心经，这是很理想的，做一个提纲挈领，等于金刚经最后的一个重诵一样的，做一个提纲挈领啊，做一个复习啊，这是很好的。如果这八部经典这样熏心，用这样把它用在你的日常生活啊，你看那个你修布施、持戒、忍辱，等于是在修菩提心，修悲心、修福、修福业、修智慧禅定，等于是在修智啊。所以你看，这等于悲智等应，福慧双修，当然可以成就无上菩提道啊。所以末世众生啊，宜修大乘佛法，修六度万恨，在境界中来提醒自己，来警觉自己，来成就菩提。所以啊，在这里为什么大慧菩萨会问四大方便，也就是为我们观末世众生，你就知道我们末世众生应该要修大乘佛法。因为你在这种物欲横流的环境，你想我要洁身自好，我要怎么样，那是很不容易，我要过得很清苦的日子。你单单听别人呢、啊，这里说你一句，那里说你一句，对不对？你都受不了啊！那个人空的了，哈、啊、哈、啊！你回到家里说，你妈妈说：“哈、啊，你不怕饿死啦？”或、哦、你的朋友说：“哎呀，你有问题呀、啊，东一句西一句啊，你很难修啊，对不对？”你和光同尘修菩萨道，在你内心里面用功，所以真正的大圣的修行，外面是看不出来的，因为他完全是用内心功夫啊。用内心的功夫， 所以我刚才说你把那五度融在你的日常生活不难了、啊、你真正去注意它不难了、啊、融进去那就是精进了、啊、不需要再另外立精进的形象、啊、那你这样做这样用功那个智慧不断的增长悟处不断增长这最后你一定可以成就这个无上菩提啊！但本来修行就不是一生一世的事情但是我们今生修行金刚般若种子把它熏得很大把这个无漏的种子熏得很强然后这种菩提心这种大圣佛法熏得很强让我们这一世成为一个定性的菩萨种性那我们来生降生到人间或者到他方世界或者怎么样即使是我们来到这世间有隔音之谜但是你只要因缘具足你一定可以放下以前的迷惑颠倒马上又修行菩萨道的啊！所以我们今生有这个身子啊，就像古人常讲的人生难得今已得啊，佛法难闻今已闻啊，今生不向此生度啊，更待何生度此生啊，所以我们要欣喜的大圣的修行的方法把它植入心金刚的种子啊，然后生生世世行菩萨道一定有机缘成熟大彻大悟的一天啊，所以我也常常举默学啊，其实这也不是说是什么好像是在那里自夸或怎样的默学没有学佛以前就是迷惑颠倒你想想看我们二十几年前啊，你看那个我从学校大学毕业去教了一年书考上建筑师到市政府工作几年出来开业做营造啊，做这个建设公司所以交际应酬啊很多往往也借着这个交际应酬啊，去这个迷惑颠倒对不对所以我没有学佛以前真的是这个世间的坏的染习都染上了抽烟赌博什么我都会那因为交际应酬多嘛我都会但是这种交际应酬不是很不乐意的去是很乐意的去交际应酬这个喜气嘛对不对但是我一学佛啊，我37岁底今年58了啊，所以37岁一学佛我就今天学佛今天就把前面那些所有的障碍都去掉那些坏习惯一下就断尽你看人家要改一个赌博都很辛苦啊人家改一个赌博啊听说他赌输了以后把手指砍掉了以后还去赌人家说哎，那你这样赌博不是很奇怪他说蒙白看没准对不对因为第二个手指头砍断了第三个指头比较不敏感所以比较不准了你看那样他还是要去赌啊。那我说戒今天学佛今天就把这些不良的习惯一下断尽乃至这个我40几岁这个我跟我恋人我们就修清净换恨就是这样学的还不到50岁40几岁我们就修清净换恨这样很用功这样精进那这个如果不是过去生不仅是什么邪淫啊什么呢那个都不用讲了所以说这个不是你过去生的欣喜的种子那你是很不容易说这样说要断就要断的所以我在常常在讲我们今生有这个身子你一定要懂得来熏这个般若的金刚种子把它熏得很这个种子很强来世即使你迷惑颠倒你碰到了缘一定能够断除然后学佛以后很幸运的遇到了净空老法师我就把我很多的以前所赚的钱来弄这个讲堂 来建立这个基金会跟净空法师来我们协助净空法师建立这样的道场就这么几年了所以我这是这样做一个 做一个介绍，为什么大慧菩萨会问观末未来众生来问佛陀这个问题。所以如此我们就可以知道末法的众生宜修菩萨道啊，这是大慧菩萨问这个问题，我们就晓得了。所以观未来众生，复请世尊唯愿为说修行无间啊，请佛陀为大家解说啊，修行无间，修行无间断。这个修行无间哦，有三种无间，这个也是指第一种叫位不退，第二种叫行不退，第三种的念不退，这都是无间的啊。这个位不退的意思就是你已经修得了位次啊，不再退失了啊，不再退失了。第二个行不退，就是以所修的行法不退失，你所修的行菩萨行不再退失的。第三种是念不退失啊，念念流入娑婆若海，就是你正念不退转了，不会再退失这个正念了。那这三不退啊，像唯识学、唯识宗跟这个天台宗，他的判教判别有点不一样。唯识大圣呢，他讲三大阿僧劫成就佛道，所以他以万劫修因，修一万劫修因，入十住之位，到了十住，第十住这个位次，这是位不退的位置啊。他这个时候是修唯识观成就啊，不再退堕恶业流转生死的位置啊，生死之位，所以位置位不退。那第二个是行不退啊，行不退就是从入初地成就初地位，破分别我法二执，能够根本自观空，后得自观熟，成就真唯识观啊，所以他能够以利他之行不退失，能够行菩萨行不退失，谓之行不退。那第三是念不退啊，在唯识宗里面讲八地菩萨以上啊，他正无生法忍，念念不退，这念不退，所以八地叫不动地，念念流入娑婆若海，所以八地以后得无功用智，念念入真如海，这位置念不退，这是唯识宗的判别。那天台宗呢啊，他天台宗分藏通别言啊。那如果从原教来讲，原教的位不退，那就是在初信位，原教初信位是位不退啊。那原教的八信位是行不退啊，八信到十信这个是行不退。那原教的那个初住位，那就是念不退，破根本无明，分正法身，念念流入娑婆若海啊，这个所证的是念不退的位置位阶。那如果从别教来讲，那别教的初住位，那就是位不退的阶位，不会比这个位置还要低的，修行到这个位置不会比这个再退堕下去的。所以这个位置原别教的初住位是位不退。那别教的八住位以上一直到十回向啊，住行回向一直到十回向位，这个中间是属于行不退的位置，行不退，他绝对行菩萨道啊，去向佛国的。那到了初地位破根本无明，这个位置就是念不退的，念念流入娑婆若海，正法身，分正法身，能够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视现成佛，这是比较的位阶啊。所以这个修行无间就是指这三个不退位，一个是位不退，第二个是行不退，第三是念不退啊。那当然如果在这里来讲， 它的重点就是在念不退，因为念不退才是真正的成就佛道啊。所以这个在这里讲四大方便，那就是指成直成佛道的大方便，那当然是要念不退，念念牛肉说婆若海呀、啊。那在唯识中，那就是八地以上；在天台中来讲，那就原教初住以上，或者是别教入地以上，那才是叫做修行无间啊，绝对不再退转了啊，念不退了。所以如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者大方便呐 啊，只有菩萨能够成就无上佛果啊，所以。就如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者的大方便呢，那这大方便就是成佛的大方便呢啊。那诸菩萨如果能够入念不退，无功用道，无功用行，以真如心无明，他无功用行啊，前信起修，前修再信，以真如来心破无明，在法界里面普利一切众生。虽普度一切众生，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三轮体空，以真如来心破无明，来成就无上佛道，这是修行者的大方便啊。好，这两行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这样很清楚啊、哦、啊。好，那我们接着请看第二节答四。佛告大会，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因何为是？为善分别自心现，观外性非性，离身住灭见，得自觉甚至善乐，是名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那什么是菩萨相应到哈、啊、这成就，这修学成就相应到这四法，相应到这四种四个纲领啊啊，你相心里悟到了这四个境界，相应到这个四法啊，那就是你已经相应到修行的大方便了，你已经找到了门径了，找到了成佛的直了成佛的大方便的方法了。所以啊，从明智菩萨，从全教菩萨入实教菩萨，你一定要找到这四个方法，那真正你就找到成佛的直了法门了啊。那这四个方法是什么呢？为善分别自心现。第一个，你能够要了解万法唯心，处处见到你自己的心，整个境界就是你自己的心，你自己心的范围，底下我们会再详细解说啊。第二个是观外性非性，知道这境界就是空的，不是实有的。你看我以前在讲的是不是哈哈哈对吧？所以我看到这个很欢喜啊，为什么呢？哎，所以我没有走错啊，所以经典里面都有地图啊，只是你还没有到，没有在修行的过程中，你没有相应的时候，你不会注意这几个文章，你觉得这没有什么，看过去就看过去。但是你跟他有点相应的时候，你一看了很刺激的，哎呀，原来我要找到在这里啊，他给你证明了。所以你看天台智者大师，他创造了三智三观，哦，那时候啊，在当时啊，很受大家的尊崇啊，认为天台大师小世家不得了啊，啊，大家很佩服他。但是他有个遗憾呢、啊，他找不到经典的证明呢、啊。那后来呢，他碰到一个凡僧啊，一个印度的出家人啊，来跟他说。说在我们印度啊，有一本经书，哎，是讲这个，跟你讲这个一样啊。那是楞严经，他讲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那就是空假中三观嘛，一样三指三观一样啊，跟你讲的一样啊，对不对？所以智者大师的一心期待啊， 我要是能够找到经典的印证，哎呀，那我这个不是太好了？就好像那个我们那个深功说法顽石点头一样啊。他说一禅体也可以成佛，没有人相信，但他把他骂扁了，最后他只好跑到那个釜山去啊，到釜丘那个地方去啊。啊，没有人要听他讲经，说他是邪知邪见，最后他讲给那个石头听，石头都顽石点头啊，所以大家晓得有个公案，深功说法顽石点头。后来就是大波涅盘经传来了，传到中国，一看有这样的经文，所以大家要把它捧上天，太不得了，太不得了，你有这样的见地，太伟大了啊！所以你看大家很佩服他。这一样，智者大师他也是一心在期盼，如果有这么经典的印证他的理论，那太好了。所以他筑了一个拜金台，拜楞严经，拜了18年没有拜到，好可惜啊。我们现在我每个人手上有一本，是不是？他都有点好几本啊，不止一本，原文的一本，还有智者，还有那个圆音大师的注解一本，海人法师的注解一本啊，对不对？还有正脉书个人又一本，哦，大家太多本了。你看，所以现在你不修菩萨道，对不起佛菩萨，对不对？像这个楞严经就是如来藏系嘛，就是大圣菩萨道的教理嘛，啊，所以。我在讲你在休息的过程看到有个经典，你的体会处跟他经典标示的内容一样的时候，心里是非常的欢喜啊，很有信心的。所以我常常有人在讲，没有人你休学，没有人跟你说你到底修的对不对啊，怎么办？我就说经典在跟你做印证，你自己找因缘，你只要看经典，菩萨一定会找一个因缘叫你去看到，叫你有信心。菩萨就是当随时当我们增上缘，就在这里帮助你。所以你看，第一件善分别自心相啊，第二个观外性非性，知道外性，第一个性的外面的境界，外法外面的境界，非性的是空的，不是真有的，是幻化，是空的。第三呢，离身住灭见啊，离身住灭见，你心你的身住灭，为什么呢？你只要了解境界中的一念心性，就是这个境界。所以我们底下经文都会讲到的，所有根尘接近接触，就是你这一念的心性而已。所以我常常讲一念三千，那就你这一念心性，心性是空的，它变现的境界，那哪里有什么生灭嘛？你这一念心性而已啊。那第四个就得自觉圣智善乐啊，成就佛果了，都自觉圣，就是开悟见性，明心见性，亲证实相，亲证真如，亲证如来藏，如来藏脱禅了，所以能得到自觉圣智。这个智是般若智慧，是你自信本具的，不假外求的良知良能，而且这个智是自善自乐啊，自己圆满，能够圆观一切境啊，毫无漏失啊，是自善圆满啊。所以为什么佛教啊，净空南法师说这佛陀至善圆满的教义啊，什么是至善圆满？就是你心性的智慧嘛，他圆观一切法，从一法能够观过去现在未来，能够圆观。所以当你在分析一件事情，如果你只是分析某一个角度，就在这个地方讲啊，那就是我们凡夫的想法了。如果你看到这一点，能够看到周围周遭，你智慧增长了。所以你要知道啊，修学佛法所追求的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智慧啊，而不是那些神通会飞啊，会什么啊？因为有智慧才不会造业啊，才不会造业啊，你才能够看得很清楚啊，这件事情可以不可以做，这个事有没有违法，这个事情怎么样，虽然他做了好朋友，但是这件事情哎呀违法啊，他已经违到什么什么什么，看得很清楚，我不能一样啊。所以你还要用善巧方便来劝导朋友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啊，明明这件事情好像看起来是好事，但是他违法啊。最近我发生遇到这个事情呢，我就是用这样在劝导一位朋友啊，但是我 我不好举例说明，因为才刚发生到了，因为这个故事如果被他听到了不好，对不对？我只是用这样做一个比喻啊，你会看得很客观，因为你的智慧越接近客观，那就越接近真实的智慧。如果你这个智慧是越接近主观，那主观就是什么？好，我们俗话叫随着感觉走，是不是？随着你的感觉就这样反应了嘛？你没有经过客观，你要客观圆观。哎呀，这个事情，啊，前后左右看了一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你就不会造业嘛？你就不会去迷惑造业了嘛？所以啊，那你越达到最极圆满的客观，那就是明心见性，把你的我法二执去掉了以后，那真心直接显化，像镜子一样，没有透过任何的思维，没有透过任何中间隔了一个东西再显出来的智慧，那是最客观最极圆满的。所以那就是真如之用，即体即用，即体显用，即用显体，体用不二的境界。所以这个德智觉圣善乐，善乐叫至善之乐啊，最极圆满之乐。所以这个乐，我前面跟大家说过了，是无上菩提觉法乐，一切通达，一切明了，还有无上涅槃极灭乐，一切不染，清净无余啊，一切不染。真正你证到这样的境界，那真的就是这样一个境界啊。所以啊，你修学佛法，如果你真正在佛法上有进步，你的胆识越来越大，越搭头如来如在，不是做坏事越来越胆，那不是啊，你知道吗？你对于这个外面的境界啊，你好像慢慢慢慢一直好像影响不了你啊。会有以前比如说你那个声音，我随便几个声音，比如说这个声音有20分，呼，你就会掐着嘞。你慢慢修学佛法，20分是听而不见，到了60分，你说是什么，才会惊吓一下子。如果你真正的见了性了，那再大的声音都无所谓了，它自然就这样子。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说得很清楚啊，劫火烧海底，风鼓山相及啊，碰到那么大的火，那么大的力量，风能够把两座山吹得碰在一起，那种情形呢，心还是不动的，绝对不受影响的。所以我常常举一个故事，这有个日本的禅师，他每天晚上就取个梨子，咕咚咕咚咕咚，从山上这样那个取到那个都市里面来讲经，讲完了以后啊，9点半，像我们的9点半，对不对？然后再到了回答一个问题的10点了，然后再咕咚咕咚就骑回去那山上，好，大家说开悟了，好，那要试他有没有开悟最简单，看他是不是真的不以万法为理啊。好，那个冬天下雪呀，他经过山路啊，那个四肢球鸡啊都矮矮的啊，低低的，他有时候他经过树底下，他要投递一下的，那就有个人要试他，他就躲到山那个树上去，那么两只手就伸在那个外面，让那个冰雪冰的那两只手接近零度，对不对？我们本来38度，接近到零度，对不对？等那个老和尚，然后咔咚咔咚咔咚，骑着那个驴子，咔咚咔咚骑到他底下来，头上戴个帽子，他把那个帽子这样拿起来，啊，然后两只手压在他的头上，你想想看，吼吼，多可怕！晚上啊，没有月亮啊，走到那个树底下，黑黑的，人家拿他的帽子，把两只冰冷的手、零度的手压在他的头上啊。要是我们就从马上摔下来了，对不对？那个和尚啊，不懂，仁者有何贵干呢？那个人赶快下来顶礼，或者真的有功夫。但是诸位，你可千万不能这样试我啊！你不要有吓破胆，对不对？人吓人会吓死人的，你可不要吓我，拜托拜托，我不到这个功夫啊，坦白承认，对不对？哈，所以你看这多乐啊，这一切没有挂碍了，真的没有挂碍，这任何环境都没有挂碍了，这多好啊！那有一切通达，有一切没有挂碍，所以 无上涅槃极灭乐，那是真正是最勇者、最勇敢啊，又最啊，又最最慈悲，又最勇敢啊，那真是乐啊！所以这是你自信本具的，说得自觉圣智善乐。这四名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这个是菩萨，还有后面摩诃萨成就这四法，得到修行者死了成佛的大方便。在这里面，前面这个分别自心现，善分别自心现，跟观外性非性，外境界空，这个是属于在修行的资粮跟加行位。这资修行的资粮就是从实住、实行、实回向啊，以及四加行、还顶忍、四第一啊，这是属于这个自观性、外性、非性，一直到见到位。所以前面这两个是从资粮加行一直到入见到位，就是入地菩萨破分别我法二执，伏俱生我法二执，见到位了，能够根本自观空，后得自观属的位阶。那从第三离生住灭见跟得自觉圣智善乐，这个是这个第三哈，离生住灭见，这个是修道位啊，从初地到七地满心，入八地的入心这个位阶。那第四个得自觉圣智善乐，这个是从八地住心一直到成佛，八地以上一直到成就佛果，所以这四个成就这 四法的位阶啊。那我们请看底下的经文：云何菩萨摩诃萨善分别自心现，为如是观三界唯心分歧，离我所无动摇离去来，无始虚为习气所心，三界种种色形系缚，身材建立妄想随入现，是名菩萨摩诃萨善分别自心现。那底下经文就是解释这四个方法啊，四个要领啊，这四个悟处，这个都是悟的境界，而不是文字上的理解啊。所以什么是菩萨善分别自心现呢？这个善为什么用个善？因为啊，那不是你用去想的，你可以先用想，但是最后要直下慧起，哎呀是这样啊，那就善了。处处见到你的心，根尘接触就是你的心嘛，整个境界就是你的心嘛，心外无别法，时时能够相应这样的境界，那就是善。你要透过思想来想，那就是在我前面所讲的那个五个方法的对治的范围，那是要透过心意识的感觉来对治你的烦恼啊。所以一定要懂得善分别自心现，处处看到你自己心，根尘接触这就是你自己心，体会得很深，时时可以感觉得到。所以为如是观三界唯心分歧啊，所以这三不仅是你根尘接触啊，五蕴十二入十八界根尘接触这个境界，包括它三界啊，异界、色界、无色界啊，唯心分歧。这个分歧的意思就是界限范围，这分歧界限范围，它的范围，这整个三界就是你的心啊，它的就是你的心量而已啊，心量广大，尽虚空遍法界，这整个三界就是你自己的心性啊，唯心分歧啊，就是在这个心的界限里面啊。所以你最起码你要能够感觉到你根尘接触就是你的心嘛，所以你看这些境界不是平等平等啊，所以你如果时时能够感受得很清楚，那你等于梦醒啊，啊，你晚上做梦那个梦境就是你的心嘛，那现在这个你看到你的心了、啊、那不是梦醒了吗？所以你如果相应到这样的时候，你来断烦恼的力量就强了，一想这个做梦这是我自己心啊，顺逆境界都是我自己的心，我现在就在梦里面，我干嘛被梦欺骗呢？你观照烦恼，离烦恼相就有力了。但是在这个境界以前啊啊，我前面跟大家讲过了，这个善分别是善是要悟的， 是相应量的。你不是这样的，那你就要靠我前面所说那五个方法来对治，那个就是要入心，入心里的想。我讲那个修禅定动中怎么修，我劝大家用五个方法，五种方便。第一个，我劝大家念佛，把心靠在佛号上，没事，有事你就做事，专心做你的事啊。比如像我做建筑，如果当我们要考虑这个设计的规划，专心设规划，没有事的，想到厉害得失了，阿弥陀阿弥陀，哎呀，一饮一啄，梦回前定，一切法得不到，阿弥陀阿弥陀，把心靠在佛号，或者是你念咒啊，或者是你背经都可以，把心靠在一个圣言量或者圣号上面。那如果你在处事待人接物中根尘接触了，接济符号扶不住你的烦恼了，你马上起观，因缘有自性空，整个境界都是我心事变现的，万法唯心。这是你要透过思量，因为你还没有悟，没有相应，你要透过你的思量，这就是空的嘛，虚幻不实嘛，啊，全部都是缘起法，缘起性空，生就是无生，所以五蕴本空，六尘非有，我干嘛被他骗？所以这个我们就研究般若经典，那把般若经典融在几句就好，看你能够受用到哪里，啊，从几句，从金刚经，从圆觉经，从心经，从哪里啊？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你能够融在这里，那这句话就是你破它，破这个你起分别烦恼的时候的一个利器啊，能够立断烦恼啊。我常常说像倚天长剑一样啊，它能够立断烦恼啊。如果你这个般若空观还扶不了，那你再透过唯识啊，因为般若空观比较快，对不对？因为它你看像唯识讲八十五七心所，般若跟你讲本来无心，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如果你能够用这一句来相应，那也很好，念念自见本性的妙用，这样也很好，可以用这样来观照。如果不行，那透过唯识，因为唯识的法相比较多，你要想到哎呀，境界本来是本执色啊，本执色就是没有见分，没有相分嘛，是平等，是阿赖耶的相，阿赖耶的相分啊，它不是相对的，就是前五识把它领纳变成了能见所见，变成相对的性尽限量了。那第六识抓住这个性尽限量，把它变成比量非量，把它变成了带执尽跟独应尽了，然后以就把本来没有意义的境界变成了好坏美丑是非善恶，顺着我们的习气就生贪婪心，逆着我们的习气就生嗔恨心生出来了啊，然后就起心动念造业，就跟五十一心所相应了，起了贪嗔痴，然后第七世就执着前六世的这些境界是真的，哦，那执着第八世的见分为我，像我爱我贪我痴我慢就生出来，哦，原来是这样，原来境界不是外面的，是我内心演出来给我看的，你内心的八世演出来的，跟五十一心所一呼应，整个在演给我看的，原来男女配角包括里面的风景还有那个布景都是我自己的心里演出来的，我干嘛被他骗？好了，放下他。如果你还扶不了第四道，哎呀，我在找我的债主，现在终于现前了，还他还他，借机会还他，还他我还要跟他结善缘，化解掉这个恩怨，借这个就立誓念心啊，把它摆掉。如果还扶不住，那真的我们考验到了，四道扶不住啊，一般呢，第二道、第三道都差不多扶住了，扶不到，扶不住，那真的是我们业障来了，自己小心，火烧功德林，这个时候是魔考啊，我绝对不能被考倒。哎呀，扶住，如果那个力量还是很强，赶紧再借忏悔的力量，这样来扶，然后用五道、四道、三道、两道，最后一句佛号很容易就扶住，乃至于就是在一个哎呀，这是空的嘛，或者用唯识道理一照，如果能够把它扶掉的时候啊，哦，你那个对治力量越来越强，对治的力量深处转熟，那个生贪嗔痴的力量由熟转生，那你慢慢慢慢再加上我们这八部经典的熏习，哎，你能够体会到一心三地理，哎呀，原来境界就是我自己的心嘛。我自己心现了嘛，心体空寂，现的境界当然也空寂啊，那为什么会有境界？ 心具足无量的智慧德能啊，不空如来藏体现的嘛。那我的处世待人的作用就是那念心，心的智慧流露出来，这作用也是空有不二啊，一切法得不到，整个境界就是我一心的三谛理啊。所以一心三谛对一心三观对一境三谛，原来境界就是我心了，心外无别法，你就会能够体会到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体会了，再加紧用功，体会了这个道理，还是需要用这五个方法来对治，然后再加紧用功，慢慢慢慢就体会到，哎呀，没错啊，整个境界就是我自己的心呢、啊，就不需要再说三谛理，就是你自己的心，有也是你自己的心，境界就是你自己的心呐、啊，离了心外没有境界啊。那个时候你，我就讲，你每天顺着你的工作啊，你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顺着它，你每天要做什么就顺着它就好了，啊，顺着它，顺着它，谈生意啦，做什么都可以顺着它，但是要注意，所以为什么末法要行菩萨道？因为我们的生活环境很复杂的，啊，像我要对着地主，有时候对着客户，有时候对着公务局的官员，有时候对着哎呀，推销茶叶的，对不对？哦，对的，对不对？哈、啊，还有什么什么偷底工，生意还要来化缘呐、啊，什么的，每天对着很多这种很多这种情形，哎，我们都要去面对的。面对了怎么样？哎，跟他谈一样，跟他谈。但心里开始在反念的时候，再起，你这个人是太岂有此理，跟得比别个杀仙，对不对？太岂有此理，这种烂茶叶卖有那么贵，对不对？心里就在气的时候，知道很清楚，哎呀，他就来敲竹竿的嘛，不卖有3000才怪的呢。他卖有300，何必这么辛苦？太阳这么大，走那么远呢？3000也值得啦，对不对？是不是？把他关照关照嘛，就放下这个贪嗔痴就好了。保持这样很清楚，但是你心念在起乘的时候马上扶他梦嘛，我为什么不做好梦要做坏梦，对不对？你控制治疗梦，这不是最快乐吗？你做梦不能控制，那不是很苦啊？我现在做梦可以控制它，那不是很好吗？控制它，控制梦，把它转心念。所以当你起了情绪的波动的时候，就舍掉情绪就好。好，所以你当你在起的时候舍掉情绪，就想好嘛，既然你敲我3000块，好吧，那我就跟你结个缘。哎呀，其实你，我知道你这茶叶很贵的，但是我知道你也很辛苦的，最近呢、啊、工作也不好找啊，也许啊你这个生活也是很辛苦的，要养家活口了。虽然是茶叶，我知道你贵一点啦，啊，但是好吧，我们站在朋友立场嘛，大家互相帮忙啦。但是啊，我也是，我们这一行也是很不好做，你也知道倒闭好多好多家，我也是惨淡经营，很辛苦啊。但是我们呢同病相怜，好了，对不对？给你买一斤好了，但下次啊，希望啊你不要再来了，对不对？希望我们就再见了啊，别下次不要再哪来了，我已经以为这个可以泡很久了，对啊，他下次来变5000了，很麻烦的，对不对？啊，像类似像这样，你就可以很理智的。啊，如果你一激动，那就要吵架了。你很理智的跟他交谈，大家结个朋友啊，彼此也建立个好感，你就有智慧去应付。如果你心里一起波涛，那你一定做错事情，因为有带波涛的心呐、啊，他办不了事的，没有智慧，他不能圆观呐、啊。当你冷静下来了，客观了，那就圆观了，你会处理的很恰当啊。所以这是很重要，你再用这样观。那这样在用功就会跳到下面的那一层啊，我们就先讲这个。所以如是为如是观三界唯心分歧，就是你的心的界限范围而已嘛。所以这里面根本就没有我所，离就是无，无我所啊，没有我跟我所啊，就是心性而已啊。包括我自己也是我这一念心，就是我心体而已啊，就像梦一样。你在梦境里面，梦境里面的你跟梦境里面的山河大地，不是你是什么，不是你那个心是什么嘛？所以根本没有我跟我所啊，没有啊，那就是一个心嘛。所以所有的境界就是你这样一个心、哦、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刚刚听到这句话，你想都想不到，那我呢好小，对不对？你觉得想不透啊，这不可能的，怎么说是这个是我心呢？不可能的。但是你慢慢听，诶，好像诶听了100遍以后，诶，好像对哦，但是你还不是悟啊。但是你慢慢慢慢借着你的真正的用功对治方，诶，没错， 哎，那你一念相应了，但是还会退掉哦，还会烦恼来的时候又不见了，但是你那个时候很高兴呢、啊，哈，没错啊，很高兴，那就是悟啊，那悟啊，然后慢慢慢慢这个功夫舍住了，你就造呀，嘿，那你功夫就稳定了，那个就可以用这个理观了、啊，用这个心来观，一下就用造的，用造，为什么？你看为什么我们叫做先依文字起观照，最后照住，到最后才照见。那个时候你用将来观，那就可以照住，照得住了。啊，烦恼除非太大了，那当然也没有办法。一般的以前你会生烦恼，一般一照就被你扶住了。所以啊，这里面呢、啊，没有我所啊，像梦境里面呢、啊，你梦醒了、啊。